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是母亲节主日，所以也祝在场所有的母亲，或者是父代母职的，那个母亲节快乐，大家母亲节快乐。在不知道在今天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为你的母亲准备礼物？那我最近看一个视频，这边说到，有一位母亲，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她说她的女儿呢，给她买了很贵重的礼物。她说呢，其实呢，妈妈都不需要什么贵重的礼物，妈妈最需要礼物是什么？可能很多时候在送妈妈礼物的时候，我们也许有个迷思，希望带妈妈去吃大餐，或是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妈妈。但是妈妈最需要礼物是什么呢？她说妈妈最需要礼物是四颗心：包容的心、陪伴的心、感恩的心以及分享的心。她说这些才是妈妈最需要的礼物，而不是其他礼物。当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一样。神最想要我们这些儿女们做什么？就是大使命。但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知不知道，在大使命当中，或者是在福音的事工当中，我们最需要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或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最需要、最重要的是你和我吗？是我们的口才有多好吗？是我们需要受什么样的装备吗？其实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最忽略的是一个福音事工最需要、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也缺乏了教导，所以今天我们想从《使徒行传》13:1-22来去看、来去思想圣灵在福音中、福音事工当中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福音事工也许我们可能有的三个迷思。当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讯息之前，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来天上父，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孩子感谢你，因为你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主也恳求你此时此刻坐王掌权在你讲台上，坐王掌权在话语当中，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说的、听的同得益处，生命同得造就，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11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11的时候，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城市向外邦人做见证的教会。到了13，安提阿教会也成为了这个海外宣教或者是跨文化宣教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13来去看安提阿教会的差遣，以及圣灵在当中的工作。我们今天的重点跟焦点会放在圣灵身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很少我们会谈到圣灵以及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圣灵与福音事工与大使命的关系。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有两次，只有两次提到进食。这里没有提到为什么进食，但是可能是出于敬虔的敬拜，或者是想要有更开放的心来去寻求神对教会的带领。在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了：“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又进食祷告，教会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我们可以注意，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注意到的是，在圣灵说话差遣的前后， 似乎都提到了禁食，所以也许可能禁食与圣灵的差遣有关联。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顺服出去，接下来他们所到之处的这些地名呢，在当地在当时候都是属于大城市，他们到处传讲神的道。接下来呢，他们到了帕佛的时候，有一位行法术的以驴马要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所以当受到了抵挡敌对的时候，我们这边看到扫罗又称为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以至于说了一段话，发生一些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经文提到的是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二节的时候，在这十二节当中重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叫做圣灵。这边提到圣灵，也提到圣灵工作，包括圣灵说、圣灵差遣、被圣灵充满。所以也许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二节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福音事工以及大使命是一个由圣灵引导、圣灵引领以及被圣灵充满的事工。当这些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差遣出去的时候，是圣灵所差遣、圣灵所说话。当碰到抵挡的时候，当碰到这些敌对的时候，是圣灵来去充满。所以我们今天来去看福音事工是由圣灵引领以及被圣灵充满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也许我们当今现在我们对福音事工可能有的三个迷思。福音事工可能的第一个迷思就是福音的事工是谁引领的。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福音事工是牧者、是外展部、是事工部来去策划、来去引领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做福音外展事工的时候，或是短宣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做什么呢？我们首先会开会，我们首先会开会，我们首先会请外展部同工来去策划，我们首先会来找谁当领队，谁要来参加。我们首先会开会来去看短宣福音的事工要怎么进行、怎么开展、我们的策略是什么等等的。但可能我们忽略了福音事工其实不是外展部带领，不是牧者领队，而是圣灵带领的，是圣灵引领的事工。甚至我们在策划、在计划去哪里传福音，可能我们都先以人为角度去思考这个地方合适不合适，我们该不该去，而可能我们忽略了同工们先一起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可能我们忽略了同工们，我们先一起为福音的事工、为短宣，我们先进食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因为在福音的事工当中，在神的大使命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领、圣灵的差遣。甚至可能我们到了传福音的地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忽略了继续祷告求圣灵带领和引领。所以第一个迷思是福音的事工到底是谁引领带领的呢？而福音事工可能的第二个迷思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福音事工是靠谁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传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的是我能不能说，我会不会说，我是不是要先受过布道法其他这些传福音的装备。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再去谈到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传福音，或是说在传福音上面没有办法去真的去实行呢？因为很多时候听到反应是我不知道怎么传，我不知道怎么说，我道理没有懂很多，我没有受过装备，我怕被挑战，别人一问我就懵了等等的。可能我们今天很多许多的反应，就让我想到旧约的时候神所呼召的先知。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神呼召先知的时候，摩西和耶利米都先说我不行，我不会说，我年纪还小。而神的回应都是告诉他们，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神会将传讲神的讯息、神的话语放入他们的口中。而在后面的圣经记载当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神如何将话语放入先知们的口中传讲，让他们所经历到的不是靠他们去讲，而是神透过他们去讲。在四福音当中，耶稣也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就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而这里当保罗面对抵挡的时候，这里所谈的不是保罗被知识充满，保罗被策略充满，保罗被装备充满，而是说到保罗被圣灵充满。而接下来被圣灵充满的保罗就开始说话。当话说完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而方伯看见所做的事情，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在后面的经文今天没有列出来，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传讲神话语之后的结果，就保罗和巴拿巴在传讲神话语之后的结果，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特别是犹太人，甚至迫害、毁谤、逼迫保罗和巴拿巴。但是在面对迫害和逼迫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继续放胆传讲主的道，而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通常谈到在迫害当中能够放胆传讲神的话，都也许暗示着圣灵在工作，以至于十三章的结尾谈到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往以哥涅去，又谈到了被喜乐和圣灵充满。在十三章当中其实出现了两次被圣灵充满。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来去探讨一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从使徒行传来去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当中许多次提到被圣灵充满，这是中文的翻译圣灵充满，但是在英文当中呢有两种表达。第一种表达是被，就是在这里的经文所提到的被圣灵充满，英文叫做 be filled with。 另一个所谈到的用英文来表达是 full of， 包括谈到斯提凡，包括谈到巴拿巴。 be full of 的圣灵充满更多谈到的是一个所谓的状态，就是圣灵是满的，谈到了三次， 基本上使用的地方是谈到一个门徒的 quality， 一个品质。除了这三次之外，其他谈到圣灵充满都谈到了 be filled with， 谈到的是此时此刻圣灵临到来去充满。而在使徒行传当中谈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刻的时候，都跟什么有关呢？大家知道吗？都跟什么有关？都跟传讲神的话语有关。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众人被圣灵充满，讲各国的话，颂赞神的作为。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被圣灵充满讲道，接下来谈到信徒被圣灵充满，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接下来就是这里使徒行传十三章谈到保罗被圣灵充满，门徒被圣灵充满，也是再去讲到谈论讲述传扬神的道。而这些的圣灵被充满，正好恰恰的也回应到了耶稣的话语以及耶稣的应许，就是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谈到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最后谈到做我的见证。在这里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另外的提到一点，我们要如何经历圣灵，如何经历圣灵的充满，或者是圣灵充满的表现是如何。所以也许使徒行传在这些描述当中，在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些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让我们去知道经历圣灵或者是被圣灵充满，你可以说最佳的时刻，最好的时刻，最好的经历，可能不是你唱诗的时候。被圣灵所充满的表现可能不一定是说方言的时候。要经历圣灵或者被圣灵充满，最佳的时机，最佳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你出去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就是与所有与神话语相关的事工的时候。当你出去传讲的时候，就经历到圣灵，被圣灵充满了。因为这是使徒行传当中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所相关的事工。甚至在受迫害的环境当中，依旧顺服大使命，放胆传讲神的话语。同时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被圣灵充满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不只是让我们经历享受圣灵，而是传扬神的道，而是被差遣传扬神的道，传扬福音。而圣灵就是来帮助我们去完成大使命。耶稣在回父家之前留下了两段重要的教导，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的大使命。第二就是我们刚刚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谈到的，圣灵并降临在你们身上，必得着能力去做我的见证。圣灵就是赐给我们能力，到处去做主的见证，传讲主的话语，来完成大使命。所以福音事工不是在乎你我能不能，不是在乎你我会不会说，不是在乎我该怎么说，或者是我受过哪些装备。在赐福音当中，似乎耶稣也没有教导什么样的策略，或者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没有谈到我们要怎么传怎么说。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装备没有帮助，会带来帮助，或者知道我们如何与人接触， 但是这边提到的，包括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提到的，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以及我们所有都已经被装备好的，就是圣灵。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灵。但是重点是，我们相不相信圣灵能够？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重点是我们相信圣灵能不能？会不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我们相信圣经里面许多的见证吗？从摩西到耶利米到新约的使徒门徒上，你相信神的话语今天还继续会应验在你我身上吗？所以福音的事工是靠谁的能力？是靠神的能力，主的能力，是靠圣灵的能力。福音事工的第三个迷思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事工是在谁的身上动工？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我们会怎么祷告？我们会祷告求圣灵在被传福音者身上动工。我相信这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会祷告，为我们即将传的对象祷告，求圣灵在这些对象当中，在这些未信者身上能够动工。但可能我们却忘却了，我们要先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在新约当中，路加写作是新约谈到圣灵最多次的书卷，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其次就是罗马书。在提到圣灵的描述，我现在谈到的是圣经当中提到的圣灵的描述，不是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相信圣灵的工，圣灵在当中也有工作。我现在谈到的是圣灵直接的描述，尤其提到所谓的圣灵的动工，圣灵说，圣灵差遣，圣灵充满等等的。基本上你在圣经当中看到圣灵的动工的时候，圣灵的描述是在以信者愿意接受愿意跟随的人身上动工，还是在未信者身上动工？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圣灵如何在使徒身上，如何在门徒身上动工以及带领。我们有没有先求圣灵常常在我身上先动工，先恢复我对灵魂活的心，先来激动我，差遣我去传福音，帮助我愿意敞开我自己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求圣灵先给我智慧，先赐下我话语，让我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有没有求圣灵先挪走我们胆怯的心，让我们能够放胆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要求圣灵先指教我该如何说话。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受了圣灵。所以第三个迷思就是福音事工更多的谈到是在谁的身上动工。其实圣灵在使徒门徒身上先去动工，所以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在灵里重生，也让我们今天去知道福音的事工是领受圣灵的你我，我们已经被神呼召，已经被圣灵呼召，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引领，恳求圣灵的引领， 并且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常常忽略了圣灵的重要性？因为可能也许我们在平常服事的时候，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很少操练与圣灵同工。这也是我接下来分享，也是我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操练。我一周会有一餐，会有一餐固定的进食。大家知道是哪一餐吗？就是对牧者来说，应该是最需要体力重要的一餐，就是主日的早餐。每周日的早餐，我都会进食。因为我需要的能量，我需要能力是来自于神。因为要来到主的圣殿当中及台前服侍他的时候，我需要先进食祷告，会在家里祷告，到教会祷告，如果讲道的时候也会在敬拜的时候一直祷告。祷告什么呢？其中一个迫切的祷告就是恳求圣灵给我能力来传讲神的话语，求圣灵开我的口，赐下话语，教我如何教导我如何来去传讲。而在每一次面对到未信者，就是我们说的福音朋友，有这个信仰圣经的挑战的时候，除了平时的装备之外，我只有一个方法来去面对这些挑战，就是对方一边问的时候，我一边祷告，求圣灵帮助我，求圣灵充满我，求圣灵指教我怎么去回应。每一次探访或者是弟兄姐妹来找我陪谈之前，我都会先祷告。我会祷告说，主啊，今天你要我说什么？主啊，今天你有什么话语赐下吗？在交谈的时候，我也会持续祷告，求主打开我的耳朵，听到对方真正要表达是什么，求圣灵给我智慧，赐下话语帮助我来去回应，教导我该如何说话，如何回应。最近的一个经历，在最近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在3月30号的时候，那有一间教会邀请我去福音主日讲道。那我在讲道的时候问台下有多少新朋友或者是福音朋友，结果只有两位举手。所以呢，我就当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在心里祷告，我说求主使用今天的讯息，不仅给福音朋友，也给在场的基督徒。崇拜结束之后，那通常会有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来打招呼。那有一位姐妹站在旁边跟我打了声招呼，那一般我碰到人家跟我打招呼都是礼貌性的回应，但当时候就有一个感动要去跟她多聊天。就在聊天过程当中，知道她女儿有那个脑瘤已经一段时间了，而且没有办法治，只能控制维持。他自己本身信主多年，委身于教会服事，后来身体状况也特别糟糕，甚至嗓子完全无法说话，医生也检查不出原因，但是他很想服事。那因着身体的因素，他很沮丧，他对神、对信仰 对未来也感到无力感和迷茫，觉得神怎么都不垂听祷告，神怎么沉默了。那一天是他身体稍微好一些的时候，而且声音也稍微好一些的时候，所以在交谈当中，交谈之后，我就立即为他祷告。这位弟兄后来传讯息跟我讲，说那天，这位姐妹说，当天的讯息以及我的经历和祷告，对她有非常大的帮助。当天主日晚上，她辗转难眠，睡不着觉。你看这么有帮助，她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她就拿出真理报。因为我在2022年在真理报上有写我的见证，那真理报给的标题就是蜕变生命的传奇。当他读到我是如何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心里也同样领受到神对他的呼召。当他回应呼召的时候，一瞬间他就平安入睡了，此后身体也越来越好，嗓子完全康复，在苦难节的时候向弟兄姐妹 宣布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读神学院，接受装备，来去服侍神。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但弟兄姐妹，重点是我们平时的服侍，我们的平时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操练与圣灵同工呢？在使徒行传，明明刚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圣灵所带来奇妙的工作，圣灵怎么呼召，圣灵怎么差遣，圣灵怎么充满，使使徒们来去传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遍满那地。但也许我们似乎现在我们缺少、缺乏，甚至没有操练什么叫与圣灵同工。特别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当中，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当中，我们都正在经历使徒行传十二章跟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二章谈到什么？谈到当政府要来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抓人入监的时候，谈到政府层面的迫害逼迫。使徒行传十三章谈到使徒出去的时候，遭受到社会以及人群的迫害和敌对的时候。在这两章谈到了政府层面的迫害，谈到了社会层面的迫害敌对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起有一个地方似乎目前也是这样？像不像这个地方？这地方是哪里？啊？这地方是哪里？加拿大。之前温哥华有一位父亲因为子女性别的问题被告。这些年来，加拿大整体的氛围、政策等等的，基本上你可以谈到是敌对基督信仰的政策或是氛围。十二章告诉我们，当政府迫害使人产生恐惧的时候，但主的使者对彼得的拯救，让跟随基督的人看到主的同在以及拯救，不至于害怕政府的迫害，而神得到兴旺。十三章告诉我们，当面对到社会迫害，当面对到社会的迫害敌对的时候，耶稣早已赐给我们最好最棒的礼物，的能力就是圣灵。而十二章和十三章的时候都提到什么？都提到了神的道，反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兴旺，广传神的道，传遍这地方。加拿大大选在4月28号结束了。加拿大大选过后，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 在4月28号之前，我看到许多基督徒呼吁基督徒都要出来投票，用选票来改变加拿大。我不禁有一个问题，四年一次呼吁基督徒出来投票重要，这些投票能够改变加拿大环境，还是在这四年当中的每一天呼吁基督徒出来传福音，放胆传讲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让主的道遍满这一边这一带地方更重要，更能够改变加拿大的环境，改变人心？到底是哪一个更能够改变人的心以及我们的环境呢？我想对我来说，唯有当神的道广传，唯有当神的道、神的话语传遍这一带的地方，才有可能，才有机会改变加拿大的环境，因为唯有福音才能真正改变人心。弟兄姐妹，更何况有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勇气，以及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同时我们说，我们要为领袖，包括政府，包括各部门，包括教会的领袖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更要为自己祷告，为圣灵在你身上动工祷告，为圣灵软化刚硬的心祷告，为圣灵兴起我们有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看到这地的人没有牧羊人，怜悯他们。为圣灵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有一个勇气的心来去祷告。为圣灵常常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神的话语祷告，用圣灵常常在我身上动工，激励我出去传福音来去祷告。弟兄姐妹，你愿意经历圣灵的同在吗？你愿意吗？哦，只有少数人愿意啊。你愿意经历圣灵的同在吗？你相信圣灵的大能吗？你愿意经历像使徒们一样被圣灵差遣，被圣灵充满吗？你盼望神的道能够传遍这一带的地方吗？所以今天盼望我们开始做一个操练，开始做一个操练，来经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以及圣灵指教说的话语。就是在每一天的时候，在每一天清晨的时候，每一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充满我。在今天我要出去的时候，求圣灵赐下话语，赐下勇气。在今天我每一次要踏出去的时候，被差遣出去的地方的时候，能够有刚强壮胆的心传讲神的话语和见证。让我们每一天出门的时候，都不只是你出门上班，你出门去买东西，你出门逛街，你出门到超市买东西，而是我们每一次出去就像被圣灵差遣出去一样。我们每一天来跟神祷告，求圣灵充满我，赐下话语，赐下勇气，在今天所要去的地方，所要差遣去的地方，传扬神的话语， 做主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堂父母到我们来的面前的时候，主还是感谢你，主不只是你拣选我们，主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你也赐下了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也应许圣灵也会临到给我们能力。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听到这篇讯息，看到使徒所做的时候，让我们此时此刻主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被你的圣灵所激励，求主你圣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动工。主当我们愿意来向你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寻求的时候，求主你圣灵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赐下你的勇气，赐下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够有机会传扬你的话语，做你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这样行的时候，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我们就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